这不行啊，摇摆不定。好，谢谢。好，谢谢同工啊。弟兄姊妹早安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装备信徒啊，见证基督啊。在年初一直到上次我讲到讲了三篇，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第一个主题是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装备自己，见证基督。第二呢，从腓立比的教会啊，让我们效法怎么样装备自己见证基督。还有我们那个堂买了下来啊，从建堂的角度来再看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见证基督。今天和第三个礼拜我要讲从个人方面来讲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见证基督。我们从以利亚这个先知来讲哈，那个我们看以利亚呢，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被称为火的先知，如火哈，因为在他一生的当中四次出现火。第一个火就是他一祷告，天上就有火降下来，把这个祭物呢烧掉啊。那这个火呢是显明上帝是真实的，这个上帝是真实的火啊，我称它为哈。第二个火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以利亚失败了以后呢，就逃到这个山洞里面呢躲起来，上帝向他显现。那么呢，当中有山崩地震，还有火哈。那这个火呢，是显示上帝的威严哈，我称为这个威严的火。还有一个火呢，出现呢是当这个亚哈王的儿子继位啊，亚哈谢哈，他这个王非常的骄傲，他派了50个仆人来找这个以利亚，叫以利亚呢来见这个亚哈谢。那么这50个仆人呢，非常态度骄傲，那么就是说很没有礼貌。那个以利亚就说，吩咐火从天降下来，把这50个人烧死。那这个王呢，还不懂得敬畏神，还派另外50个人又去找以利亚。那这50个人呢，更加的骄傲，就是命令以利亚赶快下来，王要见他。那么以利亚又命令火呢从天降上来，把这50个人烧死。那这个火称为圣洁的火，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能对神轻慢哈。那么另外一个火呢，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他坐着火驹火马哈。那我称这个火呢为荣耀的火哈。上帝真是说把他接回天家，因为呢以利亚在一生里面呢成就了伟大的一个拯救的工作，复兴的工作哈。那么我想就是说，以利亚真是不单只称为火的先知，而且呢在新约时代，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呢，只有两个先知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哈。那我们看见的摩西很伟大，我们知道。那么旧约时代有多少先知，多少君王，但是呢没有别人出现，那以利亚出现。我们看见呢以利亚这个地位啊，几乎跟摩西呢平等哈。那么他们在山上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这个人呢实在是很伟大的哈。那么现在呢，你假如去以色列这个圣地旅游的时候呢，你跑到这个加密山呢那你会发现在那个地方呢，有人呢立了一个像，就是以利亚的像。你看他举起一把刀把这个假先知杀死哈。那么那里呢就是说加密山上看下去就是这个耶斯列全平原。那么呢那个地方就是纪念以利亚呢杀先知的事情。我们看地图呢，他把先知带到山下这个基顺河，然后呢就是在那边把他们杀了哈。 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多旅游的人呢都去那边去参观啊。那么弟兄有机会这几年前跟赖若汉牧师组织一个旅游团去那边参观圣地，刚才的图片你就是看见哈。那么我们看见哈，就是说我们来就是今天来要看一件事情，以利亚为什么有那么被神所使用呢？是有个原因的，因为就在刚才的那一节圣经我们就看见这些圣经呢，因为呢他有专一的心智。这个经文哈，我看哈，哎，刚才那个经文哦，对对对，这里哈，我们一起来读来呀。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门一言不答。我们知道以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在加密山上，他面对三个群众的挑战。第一个面对亚哈来挑战，另外第二面对百姓来挑战，另外面对一般假先知来挑战。他就对百姓讲出这句话，他说你们呢心怀恶意要到什么时候？当时候的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敬拜现象，就是说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这个巴利哈，心持两意。这个是当时候以色列民的一个光景哈。有个解经家说，心持两意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他们呢去拜巴利的时候，跳巴利舞的时候，巴利舞蹈的时候呢，他们心却是想着神。你看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神很不喜欢，神希望他的子民是要专一的。以利亚这里说，你假如去拜巴利，好好去拜巴利，你拜神就好好去拜神。弟兄姊妹不要搞错啊，以为说牧师今天教我们说好好专一去拜偶像，不要拜神，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讲那个重点，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要专一，你不专一的话就不能成功。那么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都是这样子，我们不专一一件事情很难成功。同样的道理来讲法，我们敬拜真神要专一的敬拜。所以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不能够拜我又拜马门，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你们不能爱世界又爱上帝，这个行不通的。你要不然的专一爱世界，你要不要专一爱神？你不要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巴不得你热，你不冷不热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来。这是耶稣借着老底家教会对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的，教会不能不冷不热，一定要或者冷或者热，好办。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要专一的来去敬拜上帝。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以利亚为什么能够给神所使用呢？在新约圣经借着神对撒加利亚讲一句话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这个儿子像以利亚。以利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有他的心智和能力是专一的，所以能够给神所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仰望上帝，我们求主真的是今天借着这个信息还有下堂的信息，来借着他的话来感动你们，也感动我。我个人对这两堂信息抱着非常大的希望。主啊，愿你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像以利沙一样。我们起立，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怎么祷告？主啊，让我们专一爱你，不要爱世界；专一爱神，不要爱金钱；专一热心，不要不冷不热。来，一起来祷告。来，哦，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谢谢你。你说真的是现在日子已经不多，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求你施恩祝福，但愿你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专一的跟从你，效法以利亚， 哦，主啊，我们仰望你，主，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被你用重价宝血所卖赎回来。主啊，我们在你眼中看为宝贵，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所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求主你来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给你所使用。求你真是用你的宝血遮盖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成为你口中的言语。主啊，让你的话能够通行无阻。谢谢恩主，我们将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来，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弟兄姊妹，我要从三个重点来谈以利亚的心智。第一个，以利亚这个心智为什么给神使用呢？他有专一寄居的心智。第二个，他有专一服侍主的心智。第三，他有专一听从神的心智。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读，来一个来看哈。第一，我们一起来读。来，寄居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圣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哪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的饼给肉了，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降在地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那我们说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发生两件事情，我们不讲这两件事情的内容，我们只看见以利亚的心智被称为寄居的心智。那这个寄居的心智不但是他自己讲的，这里是他讲的，我寄居在寡妇里面啊，而且呢，一开始十七章圣经的作者就讲到说，在某某地方寄居的以利亚。我们看见神借着作者讲以利亚是个寄居的人。寄居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寄居的相反词就是常住，是吧？我们去旅游去哪里度假寄居我们的家是在菲蒙，家是常住。那么属灵的意思，寄居是什么呢？就是永恒的价值观。OK， 那么这样子，就是说以利亚活在地上是很短暂的一生。我们知道他一定没有超过100岁，因为他就是不是像老人，不到100岁他就被主借去了。那么他知道自己在地上不管多长久，甚至活到100岁，甚至120岁都是寄居的，但是在天上呢却是永恒的。那我们知道以利亚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什么时候再出现呢？他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出现，对不对？那可见得那个时间，以利亚被接升天到他在耶稣跟耶稣一起出现的时候呢，那相隔起码有700年。 那么这七百年的时间他活在哪里呢？他活在天上，活在永恒里面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他，我们知道以利亚不止活了在天上活七百年，甚至以利亚从七百这个到耶稣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活着，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他还是活着。那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活在地上。虽然我们在地上可以盖房子，可以享受，可以继续，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买股票 anything you can do it，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短暂的，都是寄居的。那么牧师你说我怎么样活在地上如同活在永恒里面呢？你能不能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给我知道，就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一个短暂的呢，不是一个永恒里面呢，很难。但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示，接着使徒约翰那里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使徒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样永远什么永远长存，对吧？这世界上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都要短暂的，唯独遵行神的旨意乃是永远长存。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不管你是活多久都是很短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呢坐在永恒的价值里面，这件事是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假如在地上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你就活在永恒里面。 Amen。 哪怕你拿一杯水倒给小子里面喝，主耶稣讲到说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个赏赐是在天上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不管你在世界上你经营建造多么伟大多么成就，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假如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没有办法到达永恒里面。那么这个呢就清楚，就这个线就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你每一天的生活你很实际的，你买房子，你结婚，你找工作，甚至你的孩子去哪里读书，你都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你就活在永恒的价值里面了，是不是啊？我们的弟兄陈老师，我相信他留在美国是活在永恒的旨意里面，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你不活在永恒的记忆，不活在神的记忆里面，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现在这里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会众呢越来越年轻，这是好的，教会越来越年轻。我们有很多 teenager， 有很多小孩子哈。昨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我去 YM， 那边聚会，哎呀，他们去那个 Elgrove 得了那个这个 track 那个 game 比赛。哎呀，真的很开心，在庆功Shin 和 Katie 那边班长还每人写一首诗，哇，我很佩服他们。那么下个礼拜请他们在这里做见证。我一看在那边一看那个影片，有18个小朋友 The Teenager Junior High 还有 High School 在那边比赛，哇，这个是教会有前途。我盼望以后更多的青少年，还有今天下午呢我们有一个高中生的一个讲座啊，弟兄姊妹，这个高中家长呢，有家长都要来听。那我在这里讲是什么呢？将来你们的孩子读大学，你要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不一定要说我们寻求最高的学府，那个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假如神叫你的孩子去那个最高的学府，那是好的。那神的旨意，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会读到退学的，因为你不适应嘛，是吧？不是神的心意呢。我两个孩子，我告诉各位，他们都读 State University 啊。那么在中国很多家长，我原谅我讲，认为读 State University 都是很差的，没有什么出息。但是我两个孩子，我为他们感谢神。一个是我的女儿，我常常讲我的女儿，昨天晚上在跟她一起吃饭，他读的学校是上帝为他所安排的。为什么呢？他3年半就把他读完，一读完出来呢就马上找到工作。因为那个学校 San Francisco State 呢原来是 为老师专门做老师所设的 program 是最好的，所以他出来以后有很多读 UC 的学生的家长都很羡慕，哎呀你们的女儿真是好，就节省时间，我们的女儿在 UC Berkeley 读，毕业以后还要再研究两年才去做当老师。还有我们的儿子也去读 State， 他不是成绩不够好，他可以出 UC 还有更好的学校去读，但是上帝引导他去那个 St. Augustine 读，这是我以前的学校啊。那大概儿子父亲是读 state， 儿子大概是读 state 的，不会超越 UC 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他有权，他可以读 UC。很多人问他说：“哎，你去圣雷有读啊？”他说是啊，你一定是出 UC 圣雷狗啊？没有，我去圣雷狗 state。哇，当场的家长反应：“哎呀，真的很可惜。”哎呀，怎么会这种反应呢？这是世界的价值观，但是在主里面价值观就不一样。神命令他去那边读就读，感谢神，他在那边读了几年以后，他所得到的不是成绩，他是得到属灵品格的操练，让他在那边这是在那个一个 group 里面呢，得到很好的属灵朋友，还有一个很好的属灵导师，让他的整个的属灵生命完全的翻身。我为这个感恩。他现在在香港，他跟神很亲近，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也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呢，不是在不单只在永恒价值里面蒙神的纪念，而且你在一生呢，你会受用不尽。所以这个寄居有寄居的心智，有永恒的价值观，才能够给神大用。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天上的事业，不是做地上的事业，对不对？神不会叫你去开一个 Google Company 吧，不可能的。上帝所要你的，你要建立神的国度，有更多的人来蒙恩带领他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是第一个，以利亚有寄居的心智，所以能够为神所使用。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有专一的侍奉的心智啊，所以蒙神使用。来，我们一起来读，基利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 OK， 读到这里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利亚，当他跟这个亚哈对话的时候，他讲了两次：“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以色列的上帝启示说，我指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他只有一个心智，就是侍奉上帝，有没有？那侍奉这个字，可以原文呢，可以变作敬拜，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这里讲到说，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原文那里讲到说，这个侍奉是敬拜，你们这样的敬拜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不但如此，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告诉他说：“你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耶稣说：“退去吧，你要单单拜神，然后单要侍奉他。”所以侍奉跟敬拜是可以连在一起的。那么以利亚说他是专一的侍奉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把他专一的敬拜上帝，他不敬拜巴利，他不侍奉别的神，他专一的敬拜上帝。敬拜的意思是什么呢？敬拜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五体投地的亲吻。今天你假如看见教王在某处地方出巡的时候呢，有人在对教皇啊俯伏敬拜，吻他的脚，其实这个教皇不配的，只有上帝才配的。 谁能配得我们五体投地来亲吻呢？除了上帝以外，我们对父母亲是敬爱，不是敬拜；我们对祖宗是敬拜，是敬爱，不是敬拜。所以基督徒不要去拜，把祖宗当作拜神这样拜，这不对的。我们可以纪念他，带鲜花来去纪念他，在他坟前默祷，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祖宗。但是不能拜他，一拜他的牵涉到神灵的关系，他不能保佑我们，只有上帝才能够祝福我们。所以这个敬拜的意思就是说，把上帝，对上帝五体投地的来去降服。那你说你讲具体一点，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怎么敬拜上帝呢？这个很实际的，敬拜上帝是否你把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首位、第一优先 ，the first priority？ 那我们就看见你对上帝是不是真的敬拜。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两个礼拜五以前，我们一般传道人在教会10:30到11:30在聚会，在祷告。当中有两位同工就跟我讲，哎，牧师啊，当中是沈传道跟我讲，哎呀，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我讲到非常灰心。我说什么？在场只有70个人，不像今天那么多，我们平常聚会起码大概90个到100个。另外呢，一位同工跟我讲啊，是，哎呀，我的儿童主义学应该是16个人，现在只剩下2个，哇，差很远啊。他说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就不讲话。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啊，原来去度假嘛，长周末嘛，这个很正常的事情啊，是不是啊？那弟兄姊妹，偶然一次，我不是反对你们这个长周末去度假。假如常常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要考量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失去一个敬拜的意义。我感谢神，听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出去度假还去找教会去做礼拜，这个就对了。你假如去做礼拜的话，去那个就是说礼拜天去度假，我们一定要想到礼拜天要一个敬拜的时刻，安息，尊神为主。甚至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 hotel 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纪念上帝也可以的啊。那我们不能死守律法，一定要礼拜天来做礼拜。你也可以在礼拜一做礼拜，礼拜二做礼拜都可以，但是礼拜天是很方便我们在一起的。但是弟兄姊妹，我所讲的这个重点呢，在乎说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一定要分别为圣来朝拜上帝，因为上帝所定的安息，是不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套电影叫 Heaven of Cherubs， 就是说天堂的一个马车。这个是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讲到一位运动员，是在英国的。这个运动员呢，他参加代表国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赛跑，听说刚刚比赛那天刚好礼拜天早晨，他是代表国家去出席，他是最有名望，初赛的时候他是冠军，他一定得金牌的。但是就在那一天，是刚好他是做礼拜，他做了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他不去跑。哇，得了，代表国家这个压力多么大。但是这是我的信仰，我礼拜天我要去敬拜上帝。他真的去敬拜上帝，等不到他就去跑了，那些差的人得了金牌了，他就没有得。哎，结果上帝很奇妙，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哎，礼拜天下午他有空啊，怎么办？礼拜天下午呢，就举行一场比赛，400公尺的赛跑，把那个时间挪到那边，邀请他去参加。他也去参加了，结果怎么样？得了一个金牌。这件事情轰动了全国，甚至轰动了全世界，所以人家就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这个人是专一的心思来跟从上帝，难怪后来上帝使用他，他成为内地位的宣教士，被派到中国，非常杰出的运动员，后来为主殉道。 我也认识教会当中有些同工非常的敬畏神。前几年有一天告诉我说，牧师，本来我们今天要搬家，我不要搬，因为今天教会有活动，我已经把教会放在 top priority。 我很佩服他，他这是把上帝放在 the first priority。 那这样的人上帝怎么不用他呢？一定用他。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专一的听从。来，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哪里，我已经吩咐哪里一个寡妇供养你。我们再 读多一点。来，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哪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内只有一点油，我现在要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怕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内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已降在地上。妇人就照以利的话去行，他和他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内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是做那主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时，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回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我的孩子仍入他的灵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这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叫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那我们看见呢，刚才所读的那些书那些记载，就是以利亚呢从基利西旁啊，那就是以色列的南部，跑到撒拉法那边寄居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他在那边也行了一个神迹啊，使坛内的油不减少啊，瓶内的油不减少，坛内的面也不减少。不但如此，还要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有几件事情呢？几个字重复出现，就是当神吩咐以利亚去做什么，他就听从，有没有？你去约旦河东部，你就要听从。然后约旦河东部呢，那时候乌鸦得饼给他吃，然后喝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那么水也干了，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他又去那个又去啊那个寡妇的家，他又遵着神的话去。那去了那个寡妇的家呢，住了一段日子呢， 然后到了第三年，神的话呢又临到他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使亚哈得见他，那时玛利亚有大饥荒。你数数这段经文，一共有三次，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去；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去；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去。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专一的听从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专一听从神的话呢，我们就会给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为什么呢？以利亚的一个心智不是一天造成的，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磨练而成，起码有三年的时间，我可以这么说法。这三年里面呢，磨练他对神的认识，神能够供养他的需要，在基利西旁。不但如此，神能保护他，他跑到那个撒拉法的寡妇家，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这个耶洗别，就是拜假神的大本营，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的，以利亚很容易给人家看出来，一看出来一定被抓起来被杀头。他在那个地方那么大的 exposure 里面经历上帝的保护，不但如此，那个住在那个寡妇家里面一段日子以后，他的孩子无缘无故死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呢，上帝借着以利亚的祷告，使他的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经历了就是上帝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还有他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日子，神才对他说话，以利亚，你现在可以对亚哈说，要把雨降在地上。这段日子是神的时间，他要经过很多的熬炼。一个神的供应，一个神的保护，一个神的能力，一个神的时间，这三样不断的来训练这位神的仆人，使他成为这个坚定的心智，来牢牢的倚靠神，为神做大事。因为他将来在加密山上呢，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场面，他要对神有足够的信心，对神有信心有能力，所一定会降下来。时间刚刚好。不但如此，对以利亚整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呢的熬炼呢，也是非常的透彻，把他的老我呢完全的除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以利亚接到主说你要到约旦河的东边，我要派只乌鸦来供养你，他心里面可能会反抗，神啊，为什么要到约旦河东，不到约旦河西？神啊，为什么要拍一只乌鸦？乌鸦很脏，为什么不拍一只鸽子？鸽子很干净，而且很守时。还有，为什么每天只拍一个，丢一个饼，不丢一根蔬菜？我需要吃蔬菜。喂，他可以讲很多啊。我假如是以利亚，我专门去会抖没抖的，完蛋了，只吃肉，我的胃一定不行的。上帝，我就是这样安排。不但如此啊，你看他去到那个撒拉夫的寡妇家里面更糟糕。我一个大男人呢，不晓得叫几尺七尺啊，起码纪明星那么壮，去投靠谁啊？投靠一个寡妇啊，一个脸有没有啊？大男人呢，给人说会吃软饭呢、啊。不但如此，更糟糕的事情呢，这个是寡妇、啊、没丈夫的。可能长得很漂亮也说不定。哎呀，你跟一个男人住在，这个女人住在一起，那两个小孩子进进出出 ，Who are you? Did you get a marriage license? 没有哎。哎，你说以利亚可以解释啊？哎，拜托拜托，我是冤枉的，我在家里面还行了很多神迹呢，可以吃不完的。以利亚能不能这样讲啊？能讲，但是我相信没有讲，因为当时大饥荒一讲的话，很多人都来排队吃饭了。以利亚只好哑口无言。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训练，一个神的仆人多么严格，你要沉默不言，就好像耶稣在世界上 他被骂不完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一个神的仆人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该说话的时候勇敢起来说话，像耶稣把那些法利赛人骂得狗血淋头。今天许多神的仆人该讲话就不讲话，该沉默的时候哇哇叫，难怪没有神的能力。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给神使用，我告诉你，神一定要熬炼你。我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我25年出来传道，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张长老都在这边啊，他是非常支持我的。我出来传，1990年的时候，教会呢安立了两个长老，然后呢，我呢蒙神呼召出来做传道。做传道的时候呢，哎呀，我就当时有英语部，有中文部。中文部呢，徐牧师退休，那我出来做传道。那么顺理成章来掌管这个就是中文部哈。那么寇监督是这样吩咐，那他太爱我，那时候也没有读神学，也没有什么经验，一颗热心出来，你知道吗？参加第一个会议的时候，传道人会议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呢就坐在那边拍手掌，砰一下，李广川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为什么你坐直升机扶摇直上，又没有读神学，现在坐起主任牧师来，你讲的是篡位？哎呀，我的天哪，这话从何而来啊？你是传道人啊，你应该鼓励我出来服侍啊，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啊？我告诉你，传道人都是熟肉体的，假如不好好依靠上帝，你不要有一天看见李牧师失败，很奇怪啊哈，他是熟肉体，你要好好为我祷告。Amen？ 哎呀，我听了以后，我这次我吓都吓呆了，怎么好像我来造访要篡位嘛，现在来服侍不是挺好？那你应该鼓励我啊，对不对？哎呀，我回去以后我摇摇头，我马上打个电话给寇监督，寇监督我不要出来，拜托，我没有出来以前做工以前已经把教会搞到分裂了，怎么办呢？这个是我是最会握手。那寇监督是实在厉害，这是神的仆人，我一出去讲的话不会改变，你好好的顺服学习劳我舍己。弟兄姊妹，你怎么服侍？天天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有没有？哎，上帝用这句话来熬炼我，你要沉默，你不要为自己辩护，你要专一的听从上帝。事情是奇妙，过了半年以后，他的姐妹来跟我道歉，我帮你误会，你没有篡位的意思，你是诚诚实实的出来服侍上帝。不但如此，他后来还帮助我，就是派了很多人来帮助我，感谢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想基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专一的听从神，那你就磨练这个信心呢，真的是能够给神大用。弟兄姊妹，以利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圣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我们可以效法他。今天神的能力在哪里？人常常问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但是我相信神今天看见说，神的以利亚在哪里？你是不是以利亚呢？你有没有专一的器具的心态？你有没有专一的侍奉神？你有没有专一的听从神？我们低头祷告。哦，主，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以利亚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耶稣能够帮助我们，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主啊，知道这个世界上都是短暂的，一切都在永恒里面最有价值。你也让我们知道侍奉神是最快乐，我们要把你放在生命的首位。我们也知道听从你是蒙福的，因为你要不断的磨练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进步，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但愿你的话并不突然而返，主啊，成就你手中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爱我们，你要让我们成为 以利亚，谢谢恩主，祷告感恩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